谢谢。
阿门。谢谢主。莉迪亚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她跟起初来，很不一样。对啊，起初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睛好像到处在看，什么地方有错，什么地方有问题。她现在变得不一样，变得越来越温柔。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来到第三十个晚上，那很开心。我们读到第十二章，原来剩下二十二个晚上，都没想到剩下二十二个晚上，很快去到明天就剩下三个礼拜而已，时间过得很快。前面的经文呢，就讲到耶稣施行很多神迹，第八章第九章耶稣行了十个神迹，所以是如果我们见到神迹一个两个三个，你累积见到十个神迹，你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就会觉得啊，我应该相信他咯。那可惜法利赛人呢，越看得多神迹，他们跟耶稣的冲突越大越大，这是蛮奇怪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然后是神迹冲突，最后耶稣讲到关系，所以题目是神迹冲突新关系，新的关系，可能跟前面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神迹冲突新关系。经文呢讲到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因为耶稣的行神迹反而带动他们很多冲突。经文讲到有三段经文都是跟冲突有关的。第一段一到八节讲到耶稣的门徒经过那些麦田，就掐那些麦穗来吃，事实上那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是还没熟的麦，还没熟的，对不对？然后他去到那个太饥饿了，他就去那个麦田那边就捡一些麦穗掐出来搓一下，然后就吃了。那好吃吗？不好吃啊，人家去吃那些不好吃的东西，你还计较什么呢？是不是？所以法利赛人这是看不过眼。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他们故意在那个会堂那边去看耶稣在安息日要不要医治一个病人。第九节，第九，耶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很容易分段的，第一个方法是看时间或是地点所以从第一节，从第一节我们回到做一个引言，帮助大家去看第一节，那时你就知道是一个时间点。接下来呢，他就去到第九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所以又是换了一个场景，所以那时一到八节是一个场景讲到那个捡麦穗的事件。第二个场景是第九节，耶稣进了会堂，当时呢是讲到医治一个手瘫痪的人，到底安息日要不要医治这个人，要不要做这种事情。第三段是十五节，因为法利赛人预备要除灭耶稣，所以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是一个场景的转换，离开那里，所以是第三段，十五节开始是第三段，一直去到呢第二十二节，当下就有一个人被鬼附的人，那个人呢又瞎又哑，那很凄凉，对不对？被鬼附又瞎又哑，那就是另外一个场景。当下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因着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呢，他们就说耶稣的医病是靠着什么？对，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对，那耶稣就回答这些问题。接下来第三十八节，当时他有另外一个场景哦，当时那对方就问，有人就问耶稣有没有神迹再让耶稣去看，那就另外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场景呢是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个场景。所以当我们这样读圣经，你就比较了解分段，可以一段一段这样分。整个经文呢都围绕着一个东西发生，就是耶稣跟他的神迹不断发生，后来就医治那个又聋又哑的人，是不是？神迹不断发生，可是神迹的发生反而带动了他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对这个神迹很抗拒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冲突不断升级；另外一种呢，对于这种神迹越来越佩服的，就开始跟随耶稣， 跟到最后关系越来越好，耶稣就讲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那一段教导。所以神迹它带动两个结果，一个是冲突不断升级，一个是关系跟随的人的关系不断升级。所以它是有两种的升级，两种的一个是冲突，一种是关系的晋升，两种。我们来看进到经文当中，第一段讲到门徒跟着耶稣，然后呢饿到一个地步去掐那个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就控告门徒说礼拜天应该是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做的，你们为什么做呢？控告门徒，也间接去控告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他们的东西就反映出法利赛人的东西。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问题第一个，他们去当警察，可是没有警察的身份，对不对？他们到处去看谁做错事情，有点像莉莉亚从前呢。当警察，你如果是有警察的身份，你去当警察没问题啊，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啊。可是如果我不是警察，你一天到晚当警察，累不累？蛮累的，蛮辛苦的。那所以他们去做警察，他们一天到晚去抓别人的错，那这种人事实上自己是很辛苦的，对，没有人喜欢去抓别人的错的，对不对？那当我们这样去抓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一定首先很辛苦的，对吧？被你抓到的人也不舒服，自己去抓的也不舒服。那所以这种人很可能他们成长背景里面都是被严厉对待的，对，所以他被常常被抓被严厉对待，他就会投影到他也去抓别人的错。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他们抓耶稣的门徒的问题，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大卫的个案你没有看过吗？对不对？大卫逃难的时候，他们跑到祭司的大祭司那边就吃那个陈设饼，对不对？那所以东西你没看过这个经文吗？法利赛应该是很熟悉圣经的、哦、可是人就是一个特点，如果我是某一种性格的人，我看经文就是看那一类的经文，是不是？如果我是很严厉的人，我应该是常常看见审判的，可是是用在别人身上，不会用在自己身上，对。所以如果你是有连续有怜悯的人，你看的经文就是饶恕爱。所以到底我眼睛看什么？法利赛人没看到正常啊，因为他是警察，对不对？他不会去到处去看哪一个是好人，他会到处看哪一个是坏人，对不对？穿短裤穿拖鞋，走路好像速度很快，然后呢警察叫他也不看他一眼呢，那种呢一定要查，对不对？哪管你是什么主委啊，什么身份啊，对不对？一定要查。那警察就是要抓坏人嘛，那所以他们看不见正面的经文。他们里面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们不明白救恩。耶稣说你不知道，第一是大卫的个案，第二你不知道祭司在殿安息日，他说什么蛮有趣的、哦、第五节，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那到底祭司做了些什么事情犯安息日啊？那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工作嘛，对不对？那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协助别人献祭嘛。所以祭司去上班啊，他没有遵守一立一休啊，对不对？那他跑去上班，要不要告他？要告他，他犯了罪啊。那神说他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因为什么比安息日大？殿比安息日大啊。所以耶稣就得出这个结论了，是不是？因为服侍神，整个安息日是为了信仰，叫我们去亲近神，所以神一定比安息日大，神一定比所有规条都大。祭司在那边上班，表面上是犯罪，没有守安息日，事实上他是忠于职守，他在协助别人敬拜神，协助别人去献祭，对啊。所以耶稣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我喜爱什么？连续，我不喜爱祭祀。所以连续是神的最关键的性情啊， 恩典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法利赛人他整个眼睛是一个判断的眼睛，审判的眼睛，所以他看不见正面的，他也看不见那一些大卫的个案，看不见每一个礼拜那大祭司们在圣殿里面工作，其实殿比那个安息大，对不对？耶稣就说我喜爱连续，他们看不见恩典。接下来呢，这里有一个人更大，他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整个安息日就是要敬拜神，耶稣就是被敬拜的对象，干嘛你在安息日控告你所敬拜的神呢？所以整个耶稣都回答，他就带出法利赛人的问题，整个问题是去做警察，整个问题是不明白救恩。去到后来了，如果耶稣讲完了，我们如果是错的话也不是问题啊。可惜他们的问题是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哎呦，人家在那一边，人家在那一边捡麦穗就要除灭他，人家说你不对就要除灭他，人家行神迹就要除灭他，那到底这是什么信仰呢？所以原来一个人法利赛人他会走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一开始用审判的角度看事情的话，我会继续偏差，接下来呢听不进教导我又会再偏差，偏差到后来呢我会成为控告者，基错不改，我会成为控告者。他们就开始控告耶稣，说耶稣医病赶鬼是靠什么？鬼王。所以开始控告，对不对？起初是做警察，现在开始去控告耶稣，会污蔑耶稣，他是靠鬼王赶鬼的。那这是一个人他的性格，如果他我们啊蛮警惕的，我们会不会是法利赛人？会。我们会不会用审判眼光看别人？会，蛮严重的。对啊，原来这种病在我们里面也蛮严重的，审判以及看不到那一个优点的东西，好的东西。所以当真理进来呢，我到底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我接受的话，我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不接受的话，我就会走法利赛人的路线，慢慢越走越深，跟耶稣站在对立面。最后耶稣说什么？凡亵渎圣灵的必不得赦免。对，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拒绝圣灵的感动了，拒绝圣灵里面的那一个要我们认罪了。因为圣灵来到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所以亵渎圣灵就是完全不悔改，完全不悔改了，所以当然罪不得赦免喽。啊，经文就一直这样跑跑跑。好了，这是第一条线，法利赛人所走的线。第二条线是什么？第二条线是耶稣讲到一个国的观念，他说如果耶稣是透过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话，那有几个问题会产生。第一个问题，耶稣反驳他们，25-26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方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他说一个国家他如果内讧的话，他一定灭亡的。魔鬼的国也是，他的国也是，他蛮合一的。特别来到台湾，我就越来越认识黑暗权势很合一的。对，他们会选在同一些时间日子摆来摆去，一起合作的。在香港比较单纯，如果这是哪一个宗教的那个庙宇里面只放那个宗教的偶像，可是在台湾我就发现不同宗教的偶像可以互相交流的，有学术交流的哈，这个 A 宗教的那个偶像可以放在 B 宗教的庙宇里面的，哦，这种学术交流层次很高哦，对啊，好，而且是国际性的。对，应该在国际上可以得奖的。对，那所以这种东西哇蛮合一的，很合一。那这是第一个问题，耶稣说如果他不合一，他的国一定灭亡。对啊，家和万事兴，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哎，那我们合不合一啊？我们原来不够合一， 我们不够合一，我们很需要去打赢这场仗的时候，那种合一的层次要提升，对，那一种能够更多放下自己的层次要提升，对，为了合一的缘故，如果不是信仰的根基性的东西，都可以放下来，啊，都可以放下来，为了神的国度。第二个，耶稣说，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这个很重要。第二十八，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赶鬼代表黑暗权势的国，神的国，神的灵。啊，这边带出一种观念，是两个国度的征战的观念。啊，如果是神的灵，就是神的国度来了，那现在一个地方明显就带动一个观念咯，主权的观念。到底这个地方现在是属于谁的主权？到底这个人他现在的主权在谁的手中？从前的我们在黑暗权势的手中，所以我们是黑暗权势的国在我里面，对不对？魔鬼掌管我的生命，啊，黑暗权势掌管我的生命。那现在如果我信了耶稣了，就是神的灵在我里面，他把鬼赶出去，神的国就临到我里面了。所以它是一个国度的观念，它是主权的观念，它是谁在里面做王的观念。 对，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不断要去思想这个，就神，我要把更多主权给你，更多更多主权给你。因为如果我把主权给神的话，结果好还是不好？很好。像莉迪亚，莉迪亚从前她来聚会一天，她就一天，对，偶尔两天，对。那现在呢，哎，来蛮多天的，对，她整个主权增加了，给神增加了。那主权给神增加了，结果呢，你回到家里，妈妈就觉得，哎，我见你的时间很少，对不对？事实上，我们会每一天、每一年都每一季都跑五十二天吗？也不会，对不对？啊，你不累我也累，所以原来那是节奏的问题，那是一个节奏的问题。跑完了五十二天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会不一样的。那莉迪亚跑完之后，你就发现你回去跟妈妈虽然吵架，可是后来你就觉得悔改，我要更多去体谅她，我要更多去爱她。事实上如果不跑，架还是会吵的，冲突还是会有的。可是当我更多让神的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很多东西就变得不一样了，对不对？它是带来正面的。如果跟神就跟到产生负面的话，一定是我们里面的思想观念要调整。跟神一定是跟得越来越好的，跟神一定是会跟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蒙福，我全家都蒙福的。对，在香港我们跑一百碗的时候，我们会连孩子我们都带来一起跑。如果他们要上学呢，很简单，他们就先参与敬拜，一同敬拜，敬拜完了他们就回去做功课。对，那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去追求好像我们的孩子下一代没有得着，偶尔我们也安排周末他们也参与一些尝试，对，让他们也经历神，也一同成长。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种观念，是事实上我们是在弹性跟随神。我们不会说啊，52页变成是520页，哈哈，那就不得了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也放心跑，因为跑完耶稣就回来了。我相信耶稣就说，我最后3年了，你们也不要跑啊；最后2年了，最后520天了，那一定要跑啊，对不对？哈，孩子也不用担心不毕业了，对不对？哈啊，一定毕业了，天国啊，天国文凭就来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调整，是什么国在我里面？哪一个国在我里面？是黑暗的国还在那边拉我啊，影响我，还是神的国不断在增加，神的主权不断在增加？我越跟，事实上我会越知道更爱自己，也更爱身边的人，是不是？你这种是属神的生命会不断生出来的。耶稣反驳他们说，一国既上纷争他就分裂，所以魔鬼的国不会既上纷争，所以我不是靠着鬼王赶鬼。第二个很重要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带到你们当中，所以是要认识两个国度。如果你说我是凭 魔鬼赶鬼的话，那你们的子你们的子孙赶鬼是靠什么？是靠什么？岂不是他们的能力也是有怀疑吗？所以东西是神的灵、神的国的观念。第三个很重要是，捆绑壮士的观念，29-30节。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壮士就是鬼，对，我要先把这些鬼绑起来，我才能够对吧，把这个属于神的主权的地方也好，人也好，重新夺回来。如果我不把鬼捆住的话，绑起来的话，他还在那边有影响力，是不是？他有影响力，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所有失眠都被医治了，因为边听到边睡觉，听不进去。那为什么听不进去？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演绎。那为什么有时候听不进去？里面还有壮士，里面还有壮士，所以他一来到那个壮士，就让他没办法听，让他沉睡。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壮士绑起来，才能够让这个人的主权，让神更多掌权。对，这是蛮重要的。当然，真正的失眠被医治也是会真的。那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就会走出两条线，一条就是黑暗权势的线，它影响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不断升级。第二条线呢，如果明白国度的观念，不断思想我里面的国，我里面还有没有那个壮士在我里面，如果有的话，就算是一点点我都要把它赶出去，以及神的主权更多在我里面，神的国临到我里面，神的领掌权。那这样走到一个地步，后来是什么？后来就有人跟耶稣说，如果不这样走的话，生命要继续往更深的关系走，不这样走很危险。信仰一开始是从关系入手的，我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跟父重建关系。信仰是关系，我必须跟神重建关系。如果我领受了一个信仰之后，我的关系不建立。一个人信了耶稣，如果没有真正在教会成长，不建立关系，事实上他里面的信仰很容易动摇，他的根不深，结果就会出现这里讲的一只鬼赶出去，结果呢，七只更恶的鬼就来了，所以幕后的景象比先前更惨。所以我们要去，那我该怎么做呢？经文就一下子就跳到另外一段，有人，耶稣还讲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弟站在外边，要与他们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啊，你的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站这个继续讲，已经站了一段时间。原来连玛利亚都要排队才可以让耶稣签名。粉丝团请排队，要排在外面，而且等了一段时间呢。耶稣就用这个机会，趁机会做一个教导。事实上，耶稣不是否认他母亲哦，耶稣不是否认他的兄弟的关系哦，耶稣是要趁这个机会去做一个教导。那个教导是什么？那个教导就是说，他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读这句要会读，不要以为耶稣不顾亲情。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是不是对约翰说：“把母亲交托给约翰，约翰看你的母亲。”然后就对着玛利亚说：“啊，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他在十字架那么痛苦，他还记挂玛利亚。所以耶稣绝对不是不孝顺。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想用那个机会教育，现在这个场景他就立刻带到一个教导。如果一个信仰最核心的就是关系的建立，不要以为初步接触一下我的生命就没问题了，我必须继续走向什么？走向真的关系。这种真的关系，耶稣就说，他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对啊，
伸手指着门徒，
对，
看呐、啊，我的母亲。所以门徒里面一定有女的，否则他对着那十二个门徒，他不会说看呐、啊、我的母亲，那会有一点错乱呢。所以有女的门徒，有男的门徒，耶稣就指着看呐、啊、我的母亲，看呐、啊、我的弟兄，一种信仰里面的真关系。信仰里面的真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会突破地上的好像血缘的关系。有时候血缘关系不代表我们灵里面可以很通的，不代表我们的关系可以很没有拦阻的，除非那一个是建立在信仰爱的根基之下。好像刚才那我们的那对母女，我觉得很棒。妈妈来台上接受服侍，女儿立刻就跑到最前线啊，把她录影了哈。然后呢，那个台上很感动，台下也很感动，对哈，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一定需要的是其中一个是这些。那多感动！所以这一份是什么？原来他有时候超过血缘的关系。有血缘的关系，又有灵里面的关系，那是更幸福，更幸福。如果只有血缘关系，没有灵里面这种关系，有时候蛮疏离的，太多伤害我们不懂得处理，反而问题很多。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他就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最后，到底关键在哪里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遵行神的话语，还有我们对神话语的那个回应，它成为一个关键。我若遵行神的话语，我走在神的道里面，神迹越多。事实上，因为我走在神的道里面，神迹会越来越多，它就带动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近。法利赛人呢，不是真正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只是当警察，让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越来越彰显出来。结果呢，跟耶稣神迹越多，冲突越升级，越升级。所以这一章经文蛮特别的，神迹冲突，新关系，新关系。神迹到底带动的是冲突，还是带动新的关系？关键是我也没有遵行父的旨意，遵行父的旨意。所以透过这一章，我觉得神开始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上礼拜是不断信心的神迹的，对不对？这礼拜开始去走关系，很开始去走向更深的关系。所以我们向神求，让我们跟神之间有很深的关系。我们也向神求，这一种灵里面的很深的关系也可以带动到小组当中。我们更向神求，这种灵里面的真关系也可以带动到家庭里面，那我们的心就会大大被安慰。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